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教会医治的群体这个课程第三部分第四方面，灵圣的医治与神复合。我们在这个部分看到医治的整全性是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就是身心舍灵群，这是不同的层次，都在表达耶稣基督福音的掌权性，提醒我们要整体的看待每一个人的状况和需要，包括自己的状况和需要，要随时开放让基督生命的转化来到我们生命不同的部分，带来医治和释放。今天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是灵性上的医治，包括知罪悔改、罪得赦免和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我们会看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医治人的事件里面如何呼叫罪人去看清楚自己的罪恶，呼召他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离恶行善，接受救赎，接受救赎和赦免。我们也会看看在福音书耶稣治病的记载当中，他究竟是呼叫谁来悔改。耶稣没有要求来求助的病人认罪悔改。耶稣在治病的事件当中有时候会提到有关病人的罪，但有趣的是他没有呼召他们认罪，他没有对病人说，你若认你的罪，你就必得到赦免，你的病也会好。耶稣却主动地对病人说，你的罪赦了。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直接对医好的病人说，
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这个病人就是在比士大池旁边躺着患了病38年那个人，在耶稣治好他以前只是问了他说，
你要痊愈吗？
耶稣跟他谈了两句，内容也没有提到要他认罪悔改。病人得了医治以后也没有听见他在耶稣面前表达为自己的罪悔改，耶稣邀请他以后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医治和救赎。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的例子，耶稣对从房顶掉下来的瘫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耶稣说这话以前，瘫子并没有表达过要认什么罪，但耶稣看到瘫子悔改的心，他了解自己的身体和属灵的状态，他排除万难的来到耶稣面前求助。耶稣看到他整个人想回归向神。看来在福音书的医治的事件当中，耶稣并没有要求来求助的病人认罪悔改，这是病人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被耶稣接纳为转向神的一种表达。那么耶稣有没有呼叫谁来悔改呢？在这次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究竟是谁需要悔改呢？ 我们看到耶稣多次的称赞来求助的病人的信心，他们知道自己的破碎和需要，在痛苦和无助当中谦卑的来寻求帮助，认定耶稣可以帮到他们。这种转向耶稣的行动当中也表达他们灵性上悔改转向依靠神的心。相反，他们身边的所谓正常人，特别是那些宗教的领袖，显得在属灵方面有很多的残疾和病态。以下我们来看看他们在那几方面需要悔改。与其同时，让我们也反省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同样的情况。求主光照我们的心，愿意谦卑地来到他面前悔改，寻求赦免，与神复合。究竟他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悔改呢？他们的心刚硬。马可福音三章三到六节，会堂里有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是否会治病，他们的目的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反问他们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正是因为耶稣要救命的缘故，所以要害耶稣的命。第五节记载，耶稣以愤怒的目光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心刚硬的人是不懂得悔改的人，这般人因为心刚硬的缘故，不能够感受到病人的困苦，也感受不到他们被治好的时候的喜乐。他们的心刚硬，导致他们对神没有开放的心灵，认不出面前的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赎主，不但不向他谦卑悔改，反而计划怎么样要除灭耶稣。他们为什么对神没有开放的心灵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既定的目标，当耶稣的出现不利于他们这个目标的话，他们就定义要除掉他。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
他们所关注的就是地土的权利。耶稣引起的社会上的状况会对他们的民族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第五十三节记载，从那日开始，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他们的心眼瞎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四十一节记载，耶稣治好了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不过在这段经文里面引发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究竟在这里谁是瞎子呢？第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人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所指的能看见反瞎了眼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当瞎子被医好能看见以后，法利赛人就不断地追问他，究竟是谁治好他。虽然明明在他们前面有一个神迹，但法利赛人怎么样也不能够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反而要证明他是一个罪人。他们多番的追问让瞎子也不耐烦了。第二十五节，瞎子反问他们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他们还是要追问一些细节。 瞎子就取笑他们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就是瞎子突然之间成为了夫子，把天国的道理清楚地讲出来，教训那些宗教领袖。另外一方面，那些自认为精通天国道理的法利赛人反而什么也不明白，怎么样看也看不清楚，他们的眼好像有一层把光线遮盖的屏幕，害得他们心里的眼睛瞎了。耶稣呼召法利赛人悔改，正因为瞎子和法利赛人这两种差天共地的反应，耶稣冲着法利赛人说，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对耶稣来说，他关注的不单单是瞎子，耶稣的行动和言语是刻意要让法利赛人重新反思他们的心灵状态，他甚至明明地指出他们是有罪的。在第九章四十一节，耶稣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在耶稣的治病的记载里面，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比这些病人好一点，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是不洁净的人，或者是犯了罪受神惩罚的人。众人甚至都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低人一等，甚至会歧视他们，厌弃他们。但从耶稣与这些病人的对话里面，他要人都明白，最可怜的就是自以为没有病，自以为是完全人。反过来，这些病人来求医，求耶稣说明真正他们对神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压迫弱势的人是得罪造他的神。上一课我们提到，盲目的守住宗教条文，导致忽略了尊重眼前的人，不懂得聆听他们的声音，回应他们的需要，还以为自己做的是绝对正确的事。宗教领袖非常关注安息日的规矩。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七节提醒他们，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但宗教的领袖却把这个道理本末倒置了。处于领袖地位的往往不明白，虽然条文本身没有错，但是忽略人性关怀的心态和处理的方法，会对社会上一些弱势的群体构成很大的伤害。他们往往不能够为自己发声，也不能够独立地抗衡文化的扭曲。从圣经当中的描述，我们看到病患和残疾人士所遇到的伤害和压迫，是他们在本身的病患之上增添了痛苦和委屈。耶稣在这些情况底下表达了他的愤怒，仿佛被得罪的不单单是他们，不单单是这些病人。耶稣的反应令我们看到，这种行为所得罪的是耶稣自己，所得罪的是神自己。一个地位微小的瞎子或者是瘫子的需要和感受，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包括宗教领袖的心里面，是完全不需要理会的。所以 任意的对他们起誓，也不会有什么后果。但是诗篇第十篇提醒我们，神已经看见一切，他不会忘记困苦的人，他听谦卑人的祈求，为他们伸冤。旧约圣经多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神关顾贫穷弱小的人。箴言第十七章三十一节讲到，
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所以不尊重病患和残疾人，就等于不尊重创造他的主，必定会受到审判。假冒为善并非真敬的敬虔。法利赛人和文士认为他们所做的都是出于对神的敬虔，他们确定在他们的群体里面不可以有离经叛道的人，传言不符合真理的道理，特别是不符合神对圣洁的要求，例如是干犯安息之日的规矩。他们坚持的所谓敬虔，令他们认不出面前神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蒙逼着他们看不到神所要的真敬的敬虔。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什么是神所要求真敬的敬虔呢？首先要明白，神不同世人，世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教导门徒祷告，他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教导我们，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为什么照顾孤儿寡妇会算为虔诚呢？就因为耶和华就是那位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的神。旧约圣经里面曾多次的责备以色列人外表虔诚，却没有内在爱神、敬畏神、跟从神的心。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一到十五节，神表示不喜悦以色列人所献上的祭物，他甚至憎恶他们拿来的贡品，他们所举行的聚会和节期，神都以为麻烦，甚至不能够容忍他们举手祷告，神都不听。这是表达虔诚的外表的动作，不是神要求的虔诚。那神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接着下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六到十七节，神这样吩咐以色列人，
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真正的敬虔不会用宗教的条文去欺压弱小，反而会行善， 为困苦的人伸冤，敬虔的人行善，无敌也是纯粹出于对人的爱，不是要换取从神而来的好处。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2到46节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里面讲到，那可以承受神的国的义人，他们曾经做的事：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但是这些人都觉得很意外，他们问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原来当他们这样对待身边最微小的一个人的时候，就等于坐在神的身上，神就算为是他们真正的虔诚的表现。王要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只是你们既坐在我这些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身为仆人，不可以忘记谁是主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他们解释和执行律法的权威。犹太人从旧约的诫命、律例、典章引申出很多的规条，包括在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都有很详细的列明。他们一向都是最后的审判者，所以耶稣所做的是公然的挑战他们的权威，在大大小小的场合指出他们的不是。这与他们心中所期待着要来的弥赛亚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不能够接受从神而来的，所讲所做的跟他们所讲的那一套有分别。在他们心目之中，谁是弥赛亚，当然也要通过他们的验证。竟因为如此，他们断断不会接受耶稣是从神而来的。约翰福音3章19节，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法利赛人和文士以为自己是神话语的守护者，他们忘记了自己也可能有错。他们的恶在于把自己的判断看为绝对的。究竟谁的判断才是绝对呢？当然是唯有神呢。当法利赛人和文士把自己的判断看为绝对的时候，就等于把自己看为是神了。主耶稣才是安息日的主。虽然他们看到了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都已经在主耶稣身上应验，但由于他们的骄傲，不愿意顺服真正的主人，反而要除掉他。身为仆人，他们忘记了谁是主人，自己代替了神的位置，干犯了十诫的第一条：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反思属灵的生命，用行动回归上主。所以在耶稣治病的记载当中，我们要明白，耶稣看到的不单单是那位病人的需要，他看到病人身边众人的需要。他们看来虽然没有病，但他们心灵里面确实是病得很重。他们看不到面前这是弱势的人在神心里面宝贵的位置。他们得罪了创造这些人的神，也猛然不知。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责，不是要判他们死罪，而是在挑战他们 去好好的反思自己的属灵生命。耶稣最终是要呼召他们去悔改。虽然法利赛人口中都是属灵的言语，但是耶稣挑战他们从心里面回归上主，也从心里面转向身边每一个神昌召的人，去善待他们，照顾当中病患的、残疾的，看待他们就正如看待耶稣一样。这就是神所要的真正的敬虔。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让我们也来反思，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犯了法利赛人的错误呢？我们要反思，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判断高举高过神自己的判断呢？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权柄去压迫身边弱势的人呢？就让我们从耶稣的教训当中好好的归回他自己里面，反省回归悔改。今天的课程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点亮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心里